我哋多谢诗班一首好美丽嘅诗歌。我哋真系相信，就系当我哋谦卑嚟到去求告、仰望神嘅时候，神一定嚟到垂听我哋嘅呼求。其实一路当我听嘅时候，我谂起过去一个礼拜，都系好多嘅挣扎，有好多嘅祈祷嗰个嘅需要，真系有神迹同埋有神自己大能喺我哋当中显明。我喺日后里边有机会去同大家一起分享。教会一年一度嘅宣道月，我哋发觉更新咗我哋对主耶稣大使命个热诚。上礼拜二，我睇到我哋最新嘅宣道信心应献，我哋嘅英文堂有68个单位填写，有25,000。嘅奉献。我哋喺呢个嘅国语堂嘅里边，系有107个单位嗰个嘅信心应献，系有110,000嘅奉献。我哋粤语堂有32个单位嚟到去写啲信心应献。是有27,000的奉献，加埋是有一半，有207,000左右，那是我们整个预算案的一半。那我们盼望神感动我们弟兄姊妹继续参与这个信心的应献。我们那个目标是400,000，所以是有一半。那今天和下一个主日呢，仍可以是继续这个的应献的服侍。我想我们大家上一次来的时候都听到，就有参加这个培灵会的话呢，你会记得林志平教授和上个主日就是魏爱阳老师呢，是趁着马礼逊来华有200周年的纪念，带来一部很特别的讯息，就是我们不能够，但是神能够。特别在上个礼拜，魏爱阳老师就和我们分享到一页一页鲜为人知的宣教士他们的历史。我想当我们来到去窥探，当我们来到去触摸这些宣教士的心灵的时候，都引起我们一种的跪栗和一种的激动的感觉。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从《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呢，他那种不畏风雨的精神，那种勇敢前往的宣教精神，我哋会睇佢有两次旅行报道嘅信息，我哋藉此嚟睇睇今日可以俾我哋一啲嘅传福音宣教时候一啲咩嘅启迪。咁或者你会问一下，就点解我只系选第一、第二次嘅宣教旅程佢嘅报道呢？咁第一咧就系时间嘅关系啦，第二咧就系第一、第二次咧喺结束旅行报道嘅时候里边咧。保罗讲到都好完整嘅被记录咗落嚟。咁但係到28章保罗去到保罗嘅时候呢，佢讲到就冇一个好完整嘅记录，所以呢我就会係跳咗呢个第三次旅行报道。我会睇第一同埋第二两次。其实呢当我哋睇使徒行传嘅时候呢，我发觉有一位英国一位嘅近代学者嘅 John Stock， 佢写得好好。佢又写一本使徒行传的注释，他说早期教会，即是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其实初期教会的里面存在的纷争、软弱、虚伪、异端，很多负面的问题，很多负面的一些事情，其实昔日怎样困扰初期教会，同样今日都困扰普世的教会，今日我哋每个教会。因此 John Stock 佢话，唔好过度美化咗初期教会，就觉得佢哋每样都好嘅，毫无瑕疵。佢话绝对唔系。不过有一件事我哋可以肯定，就系初期教会佢哋之所以出去将福音传到地极，系因为佢哋被圣灵所充满，系圣灵将教会推出去。好强力的推出去向世界作见证，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好啦，我哋就喺一个咁样嘅大前提底下，我哋会一齐睇保罗第一次旅行报道。头先咧，Jimmy 同我哋所读嘅经文《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我哋大家翻开嚟睇睇好唔好？十四章嘅十五到十七节，保罗话：佢诸君为什么作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上司因为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饱足满心的喜乐。我首先同大家睇睇就係呢篇嘅讲章，一个好简单嘅讲章，佢嘅意义同埋佢嘅内容系乜嘢嚟？我哋可以话呢个系记载保罗讲章里面一篇算得上系简单又算得上好扼要嘅一篇。虽然佢好简短，但佢相当嘅独特。点解呢？因为喺呢个讲章内容里面，你发觉就系佢冇提到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历史，引以为傲的先知的预言，引以为傲的摩西的律法，甚至连旧约的圣经他都没有提到。保罗说，诸君为什么作这事呢？我们都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叫你们离弃那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连圣经都没用，没引用到。这个背景是什么呢？保罗和巴拿巴不容许当地的人，就是路斯德人，将他们当作希腊神话里面的神明。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化身为人的神明。他又不容许他们敬拜和向他们来献祭。他说我们是人，我们的性情和你们一样。不过我们将福音传给你们，因此他是讲到他们自己本身是人，不可以接受任何的敬拜，不可以接受任何的献祭。因为路斯德人就是那班的对象，他们第一，他们不熟悉圣经，他们都不会留意关于以色列人的文化背景、历史和律法。因此保罗信息的内容就着重他们究竟他们识啲乜嘢，他们认得啲乜嘢，他们只是识得大自然嗰个现象。于是保罗单刀直入嘅呼吁他们离弃偶像，归向创造万物嘅永生神。离弃偶像，归向创造万物嘅神。可能当保罗讲嘅时候，他指住天，他话他创造天。又用他手指指住周围的崇山峻岭，他宣告说这位的神创造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然后保罗大声的来疾呼，他说虽然他从前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但是他其实从来没有是沉默不言的。这位的神从来没有将自己隐藏起来，相反的，这位万有的主宰一直以来将他的恩惠用将自己向世人显明出来。他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的喜乐。这个是路斯德人第一次听闻福音，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信息。他们第一次知道原来万有的主宰并不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神话故事的神明，亦都不是人手做出来的那些偶像被人敬拜。路斯德人是第一次听闻，原来我们得享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是因为这位宽宏的神从天降下百般的恩惠，他赏赐世人丰年，叫他们饮食饱足。路斯德人是第一次听闻 呢位嘅神创造万有。嗱，呢个就系保罗嗰个信息嘅内容。好啦，当我哋睇咗信息内容之后，我哋会问一问就系点解保罗会讲呢篇嘅讲道咧？个背景嘅原因系乜嘢咧？原来咧喺呢个第十四章第八到十六节、十八节嘅里边咧，就记载咗嗰个嘅保罗讲道嘅原因。十四章八到十八节，嗱喺嗰度嘅里边就记载咗咧，保罗喺路斯德城嘅里边有一个好戏剧性、好 dramatic 嘅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系保罗睇到一个生落嚟就瘸腿嘅人，保罗讲句说话，佢话你起嚟，两脚立直，你站起身，你的脚伸直佢。就呢句说话就使呢个一生落嚟从来冇行过路嘅瘸腿嘅人就被医好咗，佢跳起嚟喺度欢呼喺度叫。嗱，呢个神迹深深嘅震撼咗整个路斯德城嘅人，佢吓咗一跳，吓咗一跳。点可能会咁样？生落嚟瘸腿人，佢点可以会能够好走路呢？只因为呢个人吩咐话：你起嚟，两脚立直就可以啦。于是全城震撼起嚟。全个城里面的情绪被激动起来，甚至连当时他们所敬拜那些偶像的祭司，那个 Jupiter 那个庙宇的祭司牵着牛来拎着花圈要走到使徒的面前，要向他跪拜献祭。他们称巴拿巴做 Jupiter， 希腊神话里面的诸神之王，罗马帝国的守护神。他们称保罗为 Hermes 或者是 Mercury， 是这个的 Jupiter 的仔，是掌管一切的商业，掌管一切的体育运动这位的神在。路斯德城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疯狂要将保罗和这个巴拿巴看为神呢？又有一个故事，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原来呢，在这件事情之前，大概是五六十年之前，路斯德城邻近的一个地方叫做佛吕加，就发生一件很大的洪水之灾，就好像 New Orleans 发生一次很大洪水，将整个 New Orleans 来浸晒一样。佛吕加城就是一个很大天灾的底下，全个佛吕加城是几乎是夷为平地，除了一对贫穷的老夫妇幸免于难之外，整个佛吕加城的人，人民牲畜几乎全部是淹没在水灾的里面。而路斯德城这个人城里面的人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天灾所发生的事情。之后呢，就有一位的拉丁诗人就写为这个灾难就写一个神话故事了。哇，今天神话故事里面很多的故事。这个神话故事讲什么呢？他就说呢，诸神之王 Jupiter 和他仔 Mercury 呢，就有一次就化身为人，就去这个佛吕家来访问，每一个家来敲门。好奇怪，这个佛吕家城里面没有一个人开门给这个 Jupiter 和他仔，没有人要接待他。那当然他化身当然是扮到穿到衣着蓝褛这样，好七衣咁样，所以呢啲人就唔喜欢嚟到接待呢位嚟化身为人嘅 Jupiter。咁到最后尾就俾一对贫穷嘅夫妇呢收留咗佢哋，并且呢将自己仅有嘅一块面包都同呢个 Jupiter 同埋佢仔呢个 Mercury 嚟分享。咁结果呢，呢个嘅 Jupiter 就好深受感动，因为呢对贫穷的老夫妇将最后一块面包给他分享，于是呢就将很多财宝送给这对的老夫妇，因为他肯敞开家门去招呼这个化身神明的这个的 Jupiter 和他仔。但是 Jupiter 就很生气，就是其他的人没有招呼他，全部给他来吃这个闭门羹，于是他用洪水毁灭整个这个的城市。因此呢，这个的拉丁诗人所写这个神话故事就影响了整个路斯德人那个的 的感受。当他们看到和听到这个神话故事后，他们就触目惊心。他们不当为神话故事，当一个事实一样。为什么邻近那帮的人全部是被水毁灭？是因为他们不招呼神明。于是呢，路斯的人就说，如果神明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好像佛吕家人那么怠慢神明，我们会很热诚地招呼他们。因此当他们看到保罗使这个瘸腿的人行走的时候，他们就说，有神灵藉着人的形体降临在我们当中。于是这个神迹震撼整个城市，连城外里面 Jupiter 那个的祭司都牵住牛，带住花圈来到使徒的面前向他们献祭。这个就是那个故事的背景。保罗的态度是怎样？圣经说，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人听见之后，他们撕裂他们衣服，跳进群众的当中。他说，诸君，为什么你们这样做？我们不过都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这个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报道结束的时间里面，那个的向路斯德人所讲的见证。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是那位赏赐世人丰年，并且那位创造万有的主宰。我们看到就是在当时的里面，有人一定会受感动。不过圣经讲给我们知道，在14:19就说，反对和抗拒的人是相当的凶恶。他们怎样呢？他们用石头来打保罗，几乎将他打死，用石头一嚿嚿垒去保罗身上，几乎将他打死。在他奄奄一息以为他死了之后，将他拖到城外，想着将他暴尸在这个城外那里。但是圣经就说，保罗醒回来就一再入城的里面，保罗继续传福音。当我看到保罗那个生命的时候，我在想一下，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一个拥有一切的人，但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将自己的生命摆上去。我就想起主耶稣讲一句说话，他说，神的道种好像一粒的种子埋在地土的里面。埋在地土的里面的种子你看不看到呢？你看不到。但他真的死在泥土的里面。我想想，跟我们起屋有天渊之别，是吗？起屋的时候怎样呢？将四周围那些树叶完全刨开晒，空晒的地方出来。于是看到那些工人将很多的材料、木头啊、石头啊摆在那个空地那里。于是呢，又打桩机叮叮叮叮来到去建造一间屋，是很虚陷、很巴闭的建造的一间屋。但主耶稣说，他的种子、他的道种好像一粒种子埋在地土里面，无声无息，同人起屋是完全不相同。不过起屋那间屋呢，渐渐一年、两年、十年之后，慢慢慢慢会老化、会衰化。但是总之是怎样？在想不到的时候，无声无息的底下，慢慢会是飙啲嫩芽出来，它的底下会生啲根出来，慢慢慢慢那些嫩芽会拱开了那些泥土，飙出那些绿叶出来。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成为一棵很大的树。你看到个分别在哪里吗？神的种子、神的道种无声无息，它是一点一滴的来工作。人呢很虚陷、巴巴闭闭，但所做的事一日一日的衰残、一日一日的老化。个分别就在这里。保罗就是这个种子，为神埋葬在泥土里面，好像没什么影响力，不过那个的生命的力量逐渐逐渐地彰显出来，有根、有嫩苗，而结出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不过需要人肯将自己埋在泥土的里面。这个第一篇的讲章。我们看第二篇的讲章。我 我想大家去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22到32节，我们会较为长少少了。22到32节，《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好不好请姊妹一节、弟兄一节读完这十节的经文。十七章22到32节，我们会请姊妹一节、弟兄一节，你互相的启应。先请姊妹预备起。保罗站在阿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是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所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为的神圣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证据。好，这个是保罗第二次旅行报道的尾声。在哪里呢？保罗置身于古希腊辉煌的文明，就是雅典城。我想问有哪个去过雅典呢？有哪个去过雅典？一个很优美、一个很浪漫、而一个古文明的一个的大城市。伟大的使徒保罗置身于代表古希腊辉煌的文明雅典城的里面。当我在想的时候呢，我想真是一种很令人着迷的图画。雅典是一个很浪漫也是很特别的城市，每一个罗马人至少就听到又知道有关于雅典城的故事，很多的神话故事，很多的传说传到去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这个雅典城自从公元前第五世纪以来，就成为希腊帝国的重要的城邦，后来他被罗马帝国立为版图之后，罗马帝国特别赋予他一个自由城的独特身份，就好像香港特区的感觉一样。他用罗马帝国容许这个雅典是保持他那种迷人的魅力、优雅的气质，因为雅典城是以城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位的大哲学家那个哲学为骄傲的。在这个雅典城里面，他们以他们文学、艺术、雕塑、建筑为炫耀，没有一个学者是不曾以到过雅典去游历，在那里做学问、做研究，为他们夸口为他炫耀。所以今天每个人都要去纽约行一行，看看纽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好像在香港城里面，每人都要去过伦敦，英国的伦敦行一行，看看白金汉宫，这个曾经影响整个欧美文化的英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大的国家，以到此一游为炫耀。 保罗就是踏上他闻名已久的雅典，他置身在世界闻名的首都里面。我们问一问，就是倘若你去到雅典的时候，什么是你的反应？我们都会问一问，就是当保罗去到雅典的里面，是什么是这位伟大的使徒的反应？在一个伟大的闻名的地方里面，什么是这位伟大使徒的反应？十六、十七节就说，他说保罗在雅典等候西拉和提摩太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字很特别，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面就着急，于是在会堂、在犹太人和敬虔人的里面，每一天在世上所遇到的人跟他们辩论，讲到天国的福音。这个就是保罗的反应。这位伟大的使徒看到在这个外貌优雅高贵、美丽出尽、这个的冠冕堂皇、拥有卓越的文化、衣着入时的雅典城，这个城最可惜的一样，就是他们被多神的宗教是深深的控制，每人的内心里面都被很多鬼神的思想来到去制住，他们道德败坏，他们的心灵是昏暗和这个蒙蔽。因此圣经就说保罗心里面着急。这个字呢，在原来里面他用的字是 provoke， 这个 provoke 就是触动他，惹到他发怒，他原本不怒，惹到他发怒。咁呢个字系点解呢？原来曾经系用喺医学嗰个嘅意思嘅里面，就话有啲人突然俾啲病毒攻击感染咗，或者系一种癫痫突然间发作。我记得咧喺大概一两年之前，我唔知突然之间系俾啲嘅 virus 感染，咁咧就头晕。我记得同你分享过，就好似咧俾人捉咗上去过山车，我从来都冇坐过过山车，我谂住我坐身嘅打横推出嚟噶啦，梗系嗰种嘅感觉就系坐过山车咁，就喺度揈，一路揈，一路揈，揈揈揈，揈到咧个最高峰嘅时候咧，嘣一声咧，里边啲嘢全部呕晒出嚟，即系咁可怕喎，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咁我就坐喺嗰张嘅 sofa 度，摆一个觉得自己好合适嘅姿势，咁啊等嗰个过山车嗰个嘅揈嘅感觉嚟，越嚟越。嚴重，越嚟嚴重，我自己都不自覺嘅喺度搖動緊自己身體，到最高峰就砰一又嘔一次，係好可怕嘅事情。呢、這個就係嗰種病毒 provoke。保羅嘅內心，佢好似俾一種病毒突然之間係感染佢，令到好似嘅癲癇症要發作一樣。點解係乜嘢令到佢有咁嘅感覺呢？因为他看到雅典城满城都是偶像。直到今日，如果我们去雅典去旅行的话，你仍可以看到很多的殿宇、神庵、塑像、祭坛，特别是那座很巨型拍摄雅典卖他旅行广告的那本的巴特隆神庙。巴特隆神庙其实就是供奉一座很巨大以黄金象牙雕刻而成的 Athena 这个的神像，还有就是全希腊的万神庙，奥林匹克山所有的神明都建造在雅典这个城里面。请你记得，就是那些塑像不是用石头，不是用铜铁去雕成，是用黄金、白银、云石，并且是出众了全希腊最出名的一些雕塑师傅精心雕塑而成。我们不要以为保罗不懂得欣赏这些艺术的作品，不知道那些是价值连城的一些杰作。保罗内心的沉重是什么？他知道这些都是价值连城，是这个心血的杰作，不过当他看到雅典城的人是将神所赐过俾佢哋财富、黄金、白银、云石，同埋佢哋嘅艺术细胞、佢哋想象力、佢哋嘅创作嘅能力，系用喺雕刻偶像嗰度， 使雅典成为一个浸淫于敬拜鬼神的城市的当中，他就感觉到愤怒，因为他的愤怒是为什么雅典人敬拜自己用手做出来的偶像那么蠢。他不能够忍受雅典人那种无知，那种愚蠢。原本神应该得荣耀的，神是为创造万有的神，为什么人做了偶像而敬拜自己手所做的呢？令保罗心里面有一种愤怒，有一种被病毒侵入那种感觉。因此圣经就说，保罗站在这个的阿略巴固当中去宣告他很重要一篇的信息。我们可以相信，就是保罗一定跟犹太人和那些敬畏神的人，和当时的希腊的哲学家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天国信息的福音。到最后保罗就被邀请站在驰名世界的当时最高议会那里，阿略巴古的地方，向当代的学者去宣讲耶稣基督福音。我们会看看，就是阿略巴古是什么地方来。原来阿略巴古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战神之山，战神之山是希腊人所改的。为什么称为战神之山呢？其实就是一个法庭的地方来。当时他们认为最高的权力就是法院，就是法庭。因此所有的事都在这个法庭做决定的。但到了保罗的时代里面，这个阿略巴古这个法庭呢，就已经没有了那种的法律的权力，就成为了议会了。就所有的宗教道德教育都在这个阿略巴古地方来到讨论，然后来到实施的。因此保罗是站在这个当时是一个的大的议会，去决定这个宗教道德和教育这个地方，来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去宣告出来。雅典人公开承认他们就是有未识之神 unknown God， 于是保罗就是从这位 unknown God 里面讲出他那篇伟大的讲章出来。这篇讲章有五个的内容。第一个内容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他宣告神是那位宇宙的创造者，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的当中。所以这个殿宇是没有用的，不可以将他们去框在里面。第二，这位神是一位生命的赐予者和生命的维持者。25节，不用人手服侍，好像自己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赏赐给万人。这位的神是生命的赐予者，是生命的维持者。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神是万国的统治者，他从一本做出 万族出来，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他们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这个说话很有意思，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这位的神。第四，这位神是人类的父亲。28、29节，正如你们作诗的人所讲，有人说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如果这位的神生我们的话，那这位的神一定不会是用石头做的，不会是用金银所做的，你们拜错了。第五点，这位神是一位世界的审判者。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不监察，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給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保罗很严厉提出有三项审判的事情。第一样是全宇宙性，神要审判天下，所有活的、死了去的、高贵的、卑贱的，都要被神来到审判。第二，这个审判是公义的，神要按公义去审判天下，再没有任何的秘密，没有任何虚假可以在神面前隐藏起来，而他绝对不会误审误判的可能，他绝对不会的。第三，这个审判是肯定的，因为日子已经定了，并且他已经设立了审判官，大法官已经委任了，因此必然会发生。圣经就说第十七章三十二节，他说众人听见保罗讲到死里复活的话，就讥笑他。有人就说我们再听你讲一次。于是保罗从他当中出去，但有几个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刁尼修，一个妇女名叫大马利，还有别人一同顺从。这个是保罗第二次讲道的时候那个反应。我看到大家都很累了，有些人还睡着觉添。我不知道保罗当时里面会不会有人睡着觉。弟兄姊妹，我拿这两段出来做什么呢？我想给大家看看，就是保罗对我们今天的挑战是什么。所以刚才你睡着觉不要紧，现在你听我就可以了。保罗给我们第一个挑战，就是保罗的激情。他对全福音的激情是今天我们所没有的。你知不知道保罗能够站在亚略巴古那里讲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需要一种很极不寻常的勇气，因为他发觉环绕在他身边的人不是瞌着眼瞓，环绕在身边的人是当代的哲学家、智慧的人，有官员，有些充满敌意、骄傲、鄙视、挑剔的听众，而这些人是不会听他说的。他知道这帮人立定心，就是我听你说些什么，但我不听你，不接受你所说的东西。他仍然宣告神的丰富，他描述整个大自然的体系、历史的整体，他宣告神的伟大。神是那位创造万有，而万有必须要依赖时才生存的，万有要向他们交账。神不是用金银木头所做出来，你不可以控制神，你不可以来掌握他，是他是掌管一切。保罗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神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启示他创造万有，因此当人去敬拜这些物质的时候，人成为一个不可饶恕的行为。因此保罗呼吁他们离开偶像，悔改归向神。保罗心里的激情就是不要再拜，不要再拜这些偶像，因为神不是这些偶像。其实我们大家有没有看看，就是现在这个世代，我们四周围的里面充满了战乱，充满不安，充满了那种软弱，那种疾病。每日当我看这个 CNN 的新闻的时候，我都想想究竟这个的 Iraq 伊拉克，是不是伊拉克那个战争几时才停，那种人杀人，人毁灭自己的身体又毁灭人的身体，那个可怕的行为究竟几时才会完。阿富汗塔拉班又越来越活跃，究竟几时才完了这个这样的恐怖的行为。在美国的里面，那些拎枪来杀先生、杀同学，那些行为究竟几时才会完。在我们四周围里面，人的内心充满了很多的不安，人的内心需要平安，渴望平安，但得不到。面对着四周围，面对着一个这么大的需要，请问我们怎样回应这个世代。保罗的内心有一种激情，当他去到这个的吕底亚的时候，他的为着那些人，他心里面有一种激情， 当佢去到啲希腊嘅时候，佢为咗希腊嘅人嗰种嘅内心嗰种激情，就系佢哋敬拜自己手所做嘅偶像。佢敏感于呢个时代嗰个嘅需要，佢回应嘅时代。问题就系我哋呢班人系点样？其实我哋呢个世代比任何世代更加黑暗。我哋点样回应呢个世代？有冇保罗嗰种激情？第二，我发觉保罗对偶像敬拜系特别嬲怒嘅。特别感觉是不同的。如果你看看保罗，你就发觉其实他不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不是他可怜雅典人很无知，不是，他那是因为雅典人敬拜偶像，令到他是被好像一种病毒入侵的感觉。他里面产生那种激情，那种愤恨，那种愤怒，就是点解原本属于神嘅荣耀，竟然被偶像所夺？保罗嘅内心只有一个信念，呢、这个信念就系一切嘅荣耀、一切嘅尊贵，系只系归于独一嘅真神。如果人将应该属于神嘅荣耀夺取俾个偶像嘅话，就令保罗整个嘅内心被招惹、被激动，好似癫癫症一样。忍唔住要爆出嚟。当雅典人制造偶像、敬拜偶像嘅时候，其实佢哋系惹动神嘅怒气。保罗同神嘅心一齐。如果你睇下呢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八节，神自己话：佢话我系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嘅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嘅称重归给雕刻嘅偶像。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八节，神好看重佢自己嘅名字，因此弟兄姊妹，愿你嘅名为圣。你睇呢个主耶稣嘅求告，教导我哋嘅祷告，我哋有冇为尊神嘅名字为圣？今日有边个会为神嘅名嘅荣耀，因为被偶像占咗、遮盖咗，而心里边种愤怒、种激情？有边一个会为神嘅名字？被虚假的神被偷窃，偷窃了我们神的荣耀，我们心里面是一种被病毒攻击的感觉。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经历。大家知道我在亚洲回来，上一次我都提过一些经历。我又讲了另外一个，就是有一次呢，我就在一个很简朴很落后的乡村那里有一些服侍。那么简朴落后乡村呢，是好优美嘅，其实，因为咧佢系用四周围一座座大山小山咧，将啲乡村包住嘅，好似一个盆地咁样。我喺度入去嘅时候已经系黄昏，咁就所以都唔系睇得好清楚，同埋有啲攰。但我走嗰日咧就系一早走，我就发觉咧就每一几乎每一座山嘅上边，大大小山上面都有啲大大小小不一嘅嗰啲庙宇喺度，好多庙宇。几乎每个山都有庙宇，有啲系宏伟一啲，有啲细啲嘅。我仲好记得，当我去到呢个城嘅时候，呢个乡村嘅时候，教会领袖同我倾偈，咁咧佢哋咧就问我：你究竟系加尔文派定系阿美尼亚派咁？哇！我好犀利，啲人竟然问我属于加尔文派。咁啊，跟住咧佢讲佢信啲乜嘢，佢唔信啲乜嘢，唔接受啲乜嘢。咪我咧有冇遵守呢个嘅耶路撒冷嗰个嘅会议嘅里边嗰四项嗰个嘅规条？你知唔知四项乜嘢规条？翻去睇睇《使徒行传》嘅里边。咁仲有咧就系佢问我好有兴趣嘅问题，佢就话：佢话喺几年之前，我哋有位从外地而嚟教我哋培训嘅老师。咁呢个老师好好，教我哋好多嘢。完咗培训之后咧，佢就偷偷嘅。就叫一架的士，嗰度有的士，我哋可以睇得出呢个乡镇咧简朴落后得唔系好简朴，唔系好落后。咁咧就车咗佢上山嗰度，去几个好重要嘅庙嗰度去参观。咁问题系乜嘢咧？就系佢系林老师，你会唔会去咧？你会唔会去咧？你会唔会静鸡鸡完咗？那个的培训之后你参观的庙宇呢？那我望下他们的颜色先。 梗系要睇人哋点样啦嘛，系咪？入乡随俗啊嘛，咁就望佢哋。咁我话其实你哋有冇去？我问翻佢哋，好狡猾。我话咁你哋有冇去咧？我发觉其中一个老师佢话，我绝对唔会踏足嗰啲地方。佢系因为圣经话，你哋与不信嘅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义和不义，冇任何嘅相交；光明黑暗，冇任何嘅相通。基督同比列，即系撒旦，冇任何嘅相和；信主同不信主嘅，冇任何相干；神嘅殿同偶像，冇任何相同嘅地方，冇任何 agreement， 冇协议嘅。所以我哋绝对唔会踏足嗰啲地方。我未必一定完全赞同佢哋嗰个嘅唔踏足。不过我发觉一样嘅嘢就系，我发觉佢哋对基督同比列系冇任何嘅协议嘅，冇任何协议嘅。神嘅殿同偶像系冇任何嘅 agreement， 冇协议，冇同意嘅。所以我唔踏足嗰度。一样系我好佩服佢哋，我好佩服佢哋。喺嗰个礼拜里边，有人就同我讲。佢话林老师，你知唔知当地人建造庙宇嘅时候好得意嘅，好有意思。有好多个善男信女系主动要求系孭住一砖一瓦上山嗰度起佢哋嗰个庙宇。啲善男信女自己主动系咁做，佢哋觉得能够担负一啲砖一啲瓦为偶像建造庙宇系佢哋嘅光荣。他说他们仿照其他的名锣鼓刹去做建成这些庙宇，建成之后全村震动，烧炮仗、舞狮，善男信女喜气洋洋，最后就是将他们偶像要抬上山，大家争相恐后的要搬抬偶像上山。他们甚至以爸爸曾经孭过偶像上山为他们全家的光荣。直到今日有些庙宇是没有山没有路的，专登不开路的，是要那些善男信你自己用脚行上去，行一日的时间。有很多的妇女为了要得一个仔，乐意走一日的路行上个山，在庙宇那里，在那个庙宇里面来到过一个晚上两个晚上，直到他们梦到所谓送子观音来到访问他们先至走。我在想想，拜偶像的人比我们这班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真是虔诚和热心，你觉不觉得？如果我们教会起个新堂，谁肯回来帮手来到担台、担凳、担石头、担木头，有谁给钱人做算？是吧？我们通常给钱人搞定，有谁愿意真是孭以孭一砖一瓦为荣，踏上冇路嘅山路走上去，有边个愿意咁做？何况我哋呢班所谓相信耶稣基督人，唔及嗰啲拜菩萨嘅人咁虔诚、咁热心，呢令到我哋真系觉得系好丑嘅事。保罗内心边嘅激情系乜嘢？当佢睇到偶像嘅时候，佢心里边好似俾病毒感染，佢冇办法唔发作啊，忍唔住好似癫痫一样，因为佢睇到。偶像夺去神的荣耀，令到他心里面极其的疼痛。弟兄姊妹，偶像不是只是限在山地里面那些庙宇，不是限在原始社会里面那些神灵，其实每一个占据神应该有个位置，这个就是偶像。无论是人，无论是物，都是偶像。无论是意识形态，都是偶像。你的贪婪、名誉、财富、权力、性、食物、酒精、父母、配偶、仔女，有啲人锡个仔、锡个女，哇，锡到三骨头头、大头菜，将个仔当为自己偶像。喺呢个嘅培训里边就睇，我记得喺走嗰晚夜，我喺佢哋带我去家乡鸡，那个城市里边有家乡鸡，有几犀利 ，Kentucky。就好好好好劲，咁咧就，哇！我真系估唔到， 嗰扎人佢帶埋啲仔，帶埋啲太太同埋仔，你真係得個仔啫。全部二十幾我數過，全部都係仔嚟嘅。哇！我話咁將來點娶老婆？我冇太太好娶。哇！將來個女就矜貴咯。個個都係仔，一講起就係、是、個個都係佢哋自己，即係個生嘅都係仔嚟。咁話冇人生女嘅咩？唔係冇，不過唔要啫，抌咗佢或者躲佢。有人將仔當為佢個偶像，工作、娛樂、電視、電影明星、歌星，哎呀，係個 fan， 我係個乜嘢嘅 fan 啊？真係奇怪，真係，我始終冇個 fan 個感覺，咁點解？衣服、鞋襪，甚至侍奉、成就，可以成為我嘅偶像。最後我問大家就係、是、請問你嘅內心、你嘅家庭、你嘅辦公室。有没有啲偶像是偷偷藏低？保罗的内心看到雅典城满城的偶像，他内心就好像被病毒感染。究竟我们有没有保罗的激情，觉得这些应该是除灭的，将这些拿走。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保罗两次旅行的报道，我哋睇到佢对第一个地方嘅人嚟到去宣告，向路斯德城嘅人宣告创造万有嘅主宰，佢唔住喺呢个嘅人手所做嘅殿宇嘅里边，佢将丰年赏赐俾人，从天降下雨，使人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我哋都尝过，都认识呢位嘅神。请问你点样去回应？你点样嚟将呢个救恩向人嚟宣告呢？对雅典城嘅人，保罗见证耶稣基督超越希腊嘅哲学同埋希腊嘅思想，超越希腊一切嘅神明。请问你同埋我系咪将我哋嘅神、我哋嘅主耶稣放喺我哋一切超越？所有之上，主耶稣，我哋求你将保罗佢嗰种嘅激情，对传福音嗰种嘅热诚，对人嗰种嘅渴慕嘅心，我哋求你赏赐俾我哋，使我哋面对呢个世代嘅需要，我哋唔系一个。并不心动的人，我们看到人在苦难里面，我们真的知道是我们的责任，要帮他们，要跟他们分享一个出路，在人疾病痛苦的时候，让我们成为人的安慰，人的途径可以认识你的途径。主耶稣，当我们看到人去敬拜偶像的时候，使我们内心好像被病毒感染一样，我哋要起嚟讲佢哋知道，创造宇宙万物嘅神唔住喺人手所做嘅殿宇嘅里边，亦都唔系嗰个人手所做嘅偶像。主耶稣，我哋求你将呢种嘅热诚赐俾我哋，以至我哋面对呢个世代嘅需要，我哋真系晓得去回应，并且将我哋所有嘅同人哋去分享。主耶稣，如果喺我哋嘅家中、我哋嘅办公室嘅里边，有偶像偷偷的藏低，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有偶像偷偷的埋藏，求我们主将这些偶像除去，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只是敬拜独一的真神。求你恩待，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